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神选了十二个使徒，那今天呢，神拣选了我们所有的人去执行大使命，他要与我们同在，如同他与这些十二个使徒同在，他也赐给我们权柄去赶鬼。那去年啊，这个 Bill 从巴基斯坦啊宣教全线来到我们这里，就讲到一个他家乡这个中国的这个农村这个福音啊兴旺的这个过程。这个故事大家可能一部分已经听到了哈。他说他们当时传福音，这个村庄里面就有一家人有一个鬼附在里面了，然后就把全家人带到他们面前，他们就围绕这个人呢就唱诗歌，他是耶和华本为大祷告，这鬼就跑出来了，跑出来哇全村就信了。结果这只鬼呢就跑到另外一个村庄去了，那个另外村庄听说这个鬼这个村庄被赶出，就请他们跑到那村庄去赶鬼，那个赶出来以后整个村庄就信了。那信完这鬼又跑到另外一个村庄去了，好，所以这个鬼每个村庄跑一片，他们每个村庄赶一片，这个福音哇砰的一下子在那个整个地方就顺门的就传出来了。好，这是真是一个很稀奇的事情。所以神啊今天把权柄给了我们传福音的人，你看这是何等的抬举啊。世界上的人怕鬼的对吗？那是鬼怕我们，你信吗？鬼怕你耶。好，所以这个对人啊一个无限的抬高。好，那么再看这十二个人。好，这个是十二个，有西门，也所以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又给这个两个人起名叫棒一奇，就是雷子的意思，又有安德烈、菲利、巴多、罗麦、马太、多马、雅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便奋斗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那这十二个人是非常不一样的人。那我曾经就问过人，哎呀，要为神做仆人需要什么样子的个性品格？他说有个人回答很智慧，他说什么样子的个性都能侍奉神。你看那十二个门徒个个都不一样，哎，但是他们最终都变成了耶稣的样式。所以我们的起点不重要，我们的真点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你看到这些人，他们有不同的政治观点。这个粪土党啊，就是当年要抵挡罗马统治的那帮人，他们甚至可能打游击战啊，跟罗马人抵挡。那个马太呢，是为犹太政府收税的。你看看，就好比今天我们教会里面可能有一群人是民主党，有一群人是共和党，但是我们不应该我们政治的观念产生分裂，对吗？我们在主里面是一家人。好，那我们在一起靠着主的名为主的事业啊，联合在一起，不要因为世上的这些不同，不因为我们个性的不一样产生分裂。好，那我们对这一个也做一个总结。好，那我们看到耶稣抬举被差遣的人，使鬼怕传福音的人，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好，耶稣抬举被差的人，使鬼怕传福音的人呀。这世界怕鬼，但是我们呢是刚好是对立面，是鬼怕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能力，是神怎么抬举了我们，我们的地位之高。好，所以我们中间有弟兄姊妹，你感到自己哎呀这么大的压力，感到有点抬不起头来，或者哎呀没有面子，这个脸往哪里放啊，我们中国人常常有这个担忧和重担。好，但是神饶恕了我们一切的罪，赐给我们权柄，连鬼都怕我们。那世界上各种的压力是谁怕谁呀？应该是这些黑人怕我们，而不是我们怕他们，对吧？神给我们的权，我们可以凭耶稣，奉耶稣的名去驱赶我们人生周围各种的压力和鬼的影响。所以我们要抓住每个机会去传福音，弟兄姊妹，使我们更多的同胞，我们的社区的人都被神所抬举，抬举到鬼都怕我们，对吗？那大家就活在神的祝福之中。好，好的，那我们看下一段。好， 这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聚，甚至他连吃饭也顾不得。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就我们看到这个耶稣的亲人，好，就非常的心疼他，对吧？好，那个二十二节，这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字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耶稣叫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撒旦怎能赶去撒旦呢？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没有人能进壮士的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上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忍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所以这些人抵挡耶稣他们把耶稣的荣耀归给了撒旦，所以他们其实是站在撒旦的阵营里面。这些人他们的罪忍不得赦免，那在地上活着的时候他们也是要遭罪的，因为这个罪有神的怒气在他们的身上。那我们对这段做个总结，那相比那些被差遣的呢，耶稣是警告抵挡的人要活在神的震怒之中。我们在约翰福音三章的三十节又接念到：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众怒藏在他的身上。我们起来念这个约翰福音的三十六节三章，好，一起来：信子的有永生，不信子的得不着永生，神的众怒藏在他们的身上。弟兄姊妹，也许你看到你周围有一些不信主的人，他们活得好像很光彩，你们千万不要被他们骗了，他们活在神的震怒之中。那在我的人生中，我见到过很多非常成功的人，你要从外面远去看他们呢，哎呀，那他们不得了，你会觉得一定是非常之快乐的美满的人生，其实完全不一样。你真正了解到认识到他们的时候，他们的挣扎那苦闷是你不想去经历的。好，这些不信神的人有神的震怒在他们的身上。当我们人不会把自己的这些苦闷 投给你看、他都把这个光鲜的一面露出来，对吗？但是呢，你们不要被骗了，就是我们所信的神给我们的平安给我们的安息是世上不能给也世人得不着的，一定得不着。不管他在这 social media 里面的 post 有多么的光鲜，这全是假的。好，全是假的，请大家相信这一点。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得不着，神的震怒藏在他们的身上。好，我们对这个第二大段做个总结。好，我们看到愿被主用的就有主的能力，抵挡的却藏在神的震怒之中。一起来好吗？愿被主用的有主的能力，抵挡的藏在神的震怒之中。所以这里面有两群人，一群人是被神差遣设个门头，有赶鬼的权柄，鬼都怕他们，对吗？还有一群人呢，他们要抵挡神，把神的荣耀归给撒旦，这群人他们就藏在神的震怒之中。大家跟大家讲这个尼布就听到一个故事，我送给大家的这个一个教堂，是个家庭教会的教堂，是个铁皮屋，它那个屋顶就是我们的那个 metal roof 哈，因为那个墙呢也是那个 metal roof， 用那个棍子把它捆绑起来，那就是一个家庭教会，大概不到20个人，十几个孩子，在那个墙上贴了很多小孩子主日学的作业，很感人哈。以后我就见到了那个家庭教会的主持人，那这个弟兄呢，他曾经是做这个偶像去卖钱的，你在尼泊很多拜偶像的，好，拜佛教头的他就有一个同行，两个人都做这个生意，就做这个偶像，你看去赚钱的，要对吧，他就信了耶稣。 那另外一个人呢，就犹犹豫豫、挣挣扎扎，就没有信，拒绝信。结果呢，这个不信的人呢，就不断的得病，好，连续不断。哎，他就健健康康，还可以啊，建立教会，去热传福音。所以我觉得呀，这个神呐、啊，他要把世人分成两群人，这两群人的这个争点是很清楚的，一个在地狱，一个在天堂，对吗？但即使在地上，他也把这个最真的这个结局不断的显明给人。所以这个事情啊，对那个社区造成了蛮大的影响，一个信的，一个不信的，一个在震怒之中，对吗？一个是什么？被神所抬举，对吗？所以弟兄姊妹，其实我做长老是我自己们最大的福，因为家家户户社区里各种的好事坏事我全听见了，对吗？我是清清楚楚的看见神在地上定了这两条路，那个信靠神的、赞美神的、侍奉神的，走的是一条路；那个远离神的、不信神的，又是另外一条路。他们所经历的是清清楚楚的，你能够看到他这个曲线的真点在哪里，就是地狱和天堂的分别。好，那我在30岁上下的年纪的时候，神也严厉的管教了我。那个时候我远离神、偏离神、对神刚硬、拒绝去侍奉神，管教我。但是感谢主赐给我、一颗心，我醒悟过来，就跟我的妻子和我下定决心，带领我们的孩子要读经、要祷告、要侍奉。20多年是我最幸福的20多年。好，那我跟同年龄的很多朋友，我就没有这个信心叫他们跟我一样去跟随耶稣，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结局会是什么。虽然我做了这样一个决定，我愿赌服输，我就这样子一条线走下去了，看怎么样，对吗？当然现在知道清清楚楚的，神没有骗我，他是信实的。好，那今天站在我这个年龄呢，我就奉劝年轻人不要怀疑，就是认定神，把自己的儿女全家都带在神的面前，你走的路是一条美善的路，是不要有任何疑惑的。好，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神可以用你吗？那你也觉得我需要装备，那你愿意去接受装备吗？那是被神愿意被他用，你就去接受装备，去服侍神。我的祷告就是我们全教会啊都被主所用，我们都走在那一群人里面，一起去天堂，对吗？啊，我们会看到，我们会毫无怀疑的知道，另外一条路不是一条美善的路，我们一点都不要去羡慕那些。好，好，我们再下来看啊、最后一段。好，这个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啊，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边找你。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我的母亲啊。弟兄姊妹，这个 Ashley 还在国内看望他的母亲，88岁，现在不能走了，只能躺在床上。Ashley 啊，也要侍奉，对吗？他是这个 BSF 知道有空闲，他就跑去看他的母亲，因为是什么亲情啊，是自己的母亲，他必须去看的，对吗？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就是耶稣的母亲，你担心你的养老吗？耶稣说你是他的母亲，他会不会来看你？他一定会来看你的。所以其实我们啊，可以放心的把这一切都交托给神，因为只要我们去遵循他的旨意，神他知道怎么给我们养老，怎么样子供应我们，怎样子来带领我们，其实我们一点都不用担心的。我们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的信心太少了，我们用自己的力气去预备养老，预备这周围的一切，不是说我们不需要预备，但是我们更多的是要去交托给神，然后把我们的优先次序摆对，对吗？所以我们来看啊这一段的总结。哈，这个耶稣心疼 对吗？耶稣心疼，神心疼所有心疼神旨意的人。我们先念这句话可以吗？神心疼所有心疼神旨意的人，是不是？神心疼所有心疼他旨意的人。所以你看到神一个旨意，你就牵动了你的心，因为这个旨意做了，他心里开心；啊，你不做，他心里就忧伤。哈，这个他的心意牵动了你，啊，你的生命中有什么需要神也来心疼你呀，对吧？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真正能够明白上帝他无限的慈爱。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6章33节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今天我们是想自己去求这些东西，先求这些东西。哎呀，到了晚上睡觉累得不得了，说不定祷告两句，他就说嘞，好，那他就反过来，你爬起床来，一醒过来，你第一件事你就祷告嘞，先求神的国和义，先读经呢，对吧？然后你那一天的工作所祈求的事情，神怎么说？他要加给你们。这句话不是空空的摆在圣经里面，是做哲学用的，他是真神。是一个活生生的神，他仍然做工在这个世道，对吗？如果你们都做长老，去关心所有弟兄姊妹，你会看得见，神这句话不是空空的，他是做工的神，就是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弟兄姊妹，神摆在你身面前有一个什么样子的旨意嘞？你会去执行吗？你会去心疼吗？你愿意去经历神对你的心疼吗？好，我们对今天这个第三章做个总结哈。我觉得我们全家非要读经、祷告、去征战。你不读经，怎么知道是神的旨意呢？对吗？啊，要祷告，祷告你才知道神把神的那个能力浇灌到你自己祷告的事情上面来。我们要去征战，好。就是要把福音带到那些抵挡人的面前去，怎么经历他丰盛的怜悯？然后我们要被神怜悯，被神抬举，被神心疼。好，那第这个对立面呢，就是不读经，没时间啊，不祷告啊，不读经啊，不愿意去征战，那我们就空空的，误失了神在我们心中要浇灌的怜悯。他的抬举和他的心疼。最后，我想用这个马太福音的7章24节那段经，我们一起来念，做一个结束哈。一起来，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创造了房子，房子准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风吹、水冲，撞着了房子，房子就倒塌了，而且倒塌的很大。大家看到了吗？有两群人的这个世界，一群人是建立在耶稣的磐石上，另外一群是建立在沙土上。耶稣没有说你信他的人就没有风暴，看到没有？是有的。只是那个风暴不能击垮这个建在他磐石身上的人，那些不建在磐石身上的人，他也经历风暴，就倒塌，倒塌的非常的大。那这个在教会、在社区中是很明显的，是非常明显的。那些真正坚定不移在天路上奔跑的人，那是非常清楚。啊，都经历风暴，都经历失业，都经历病痛，但是两群人活出来的结果是截然不一样的。神他是活神，他一定要把他自己这条路显明在这个世代。关键是我们有这个选择，你会选择是做哪一群人去经历神预备的哪一条路？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哈。那祷告之前，我就是有个事情想求大家，就是这个接送老人的事情哈。日程是负责接送老人的。今天就有好多人有生病的，这种各种原因不能接送，就找我，那我就去接送，这也不是问题。 结果我的车子呢，那个我这个 driver seat 的左后胎漏气，啊，我就拉了一个手动的，砰砰砰砰起来，以后就去接了他，就来，还有讲道，还有时差，都不是问题，不是向大家抱怨，好，就是我想求大家，这个事情应该不止我一个人能做啊，对吧？好不好？我们能不能够请每一个团契都送一个人给玉成，啊，就成为这个结算团队里面去轮流的。要是这个人你自己去不了，就在自己本团契里面找人。哎，如果你不找呢，就是玉成，玉成就来找我，我就去，哈，我也会愿意去。但是我希望这么一个门徒的事情啊，不要我一个人去摊了，也不只是几个人摊了，而是全教会弟兄姊妹一起来。啊，把这些老人家接到这里来，这 原本是我们的福气，好吗？这也算是我们，啊，去遵循他的旨意，啊，在天路上奔跑的一个例子。好，我们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是真神，你是活神，你把你的门徒的肉清清楚楚地沉迷在你的话语中，也沉迷在我们这个世代，将你自己的丰盛的怜悯、你的抬举、你的心疼，沉迷在那些被你差遣、愿意顺服、奔跑天路的人的身上。求你自己继续大行你自己的慈爱，使我们信靠你的人靠着你要夸口。主啊，坚定我们的信心，也使万人在窥探你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主啊，他们看见你自己的作为，都被你自己所吸引，把万人都吸引到你自己的国度之中。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大家。